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内湖小罗汉 Podcast 频道。现在时间是2024年3、24礼拜天哦，晚上时段录这个 Podcast。 哇塞，这个今天天气倒是挺有趣的哦。妈，这个三月份有这么热过吗？今天应该有31度吧，我在想。今天我真的是，应该说我昨天晚上我就睡不太好，因为真的太热了。啊，你知道，因为前阵子还是蛮冷的，所以我通常睡的还是那种厚盖的那种，还是那种厚的棉被嘛。啊，你知道床上面铺的还是那种比较有厚度的那种床单嘛。结果他妈昨天真的是热到一个哭霸。然后半夜又想说，好吧，把那个棉被给拉起来好了。结果他妈的睡一睡就觉得，好像有点凉了，又盖上棉被。结果，哇，我就这样反反复复了，又盖又推开，又盖又推开，仿佛我是一个什么3岁小孩一样，会踢棉被，然后又着凉，然后再默默的把棉被盖上去，又再把棉被给踢掉。我跟你讲。以前我真的是觉得气候变迁是他妈的放屁，但是现在我相信气候变迁绝对真的。因为以前我真的没有印象中三月有这种天气了。以前可能是顶多有一天、两天天气会特别热吧，或者是四月的时候，好像印象中天气会稍微回暖一点。可是了不起28、29度就很热了，现在是已经到31度，哇操，31度根本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话，31度已经是他们的夏至了，结果在我们这边只是三月，现在是怎样？还没过清明节，然后就有热到一个哭腰。我跟你讲啦，各位有钱大家还是快点去买那些什么南投的房子啊，因为你知道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第一个要被淹掉应该就是淡海新市镇吧，我在想那些什么海埔新生地的房子应该全部都被淹没，大家往山上跑吧，是不是？台湾的土地难怪大家炒房地产的，因为供不应求嘛，是不是？你盖那么多，结果突然海水上升个2度，哦，我们的淡海新市镇整个就淹掉了，可能要去南投盖另外一个新市镇吧，我在想。哦，真的是很夸张的天气。昨天我是真的穿着，不要说昨天了，我昨天跟今天都穿着短裤短袖出门，然后我骑车我也不觉得什么不妥。不过我等下回去可能会觉得有点着凉了，所以可能还是要披一个小外套之类的，呵呵，你知道吗？上班族女性最喜欢带那种小外套，我现在身上带着一件哦，因为现在天气实在太诡异了，没办法。气候变迁嘛，大家就喜欢吃肉嘛，是不是？牛肉、羊肉、冈山羊肉乳、牛小排、美国牛，吃玉米长大肥滋滋的美国牛，呷哺呷哺，哎呦，王朝铁板烧，干不对，不是王朝铁板，那叫王品牛排。王朝铁板烧是内湖铁板烧，王品牛排，看我好久没吃，我上次吃可能是我20出头岁的时候吧。可能是有家人生日之类吧，大家都现在真的是，你知道畜牧业好像是现在全球暖化最大的那个元凶吗？第二名好像才是石化工业，我不确定是不是国家还是谁，但我记得好像反正不是一就是二啦，这两个东西，畜牧业跟石化工业啊，你可能会觉得说奇怪啊，明明就是感觉气球那个全球暖化应该是那个排放什么废气啊、二氧化碳啊，什么会比较严重？就我跟你讲，没有。你知道养一头牛，可能比烧一个碳，让车子跑100公里还要耗能量的原因，是因为牛会吃一些草，然后它吃那些草，会消化那些草，然后它消化那些草，把那些草转化成它身上的能量的同时，然后会发出很多的甲烷。或者说俗称就是屁，牛在长大的过程它会一直放屁， 然后现在的牛可能因为大部分又不是吃青草的，像以前那种放牧是吃草，现在牛好像都吃玉米吧。它玉米是谷物嘛，然后谷物好像会在它肚子里面发酵还是什么的，如果你仔细想起来，牛的那个胃的那个，你知道牛会反刍嘛，就它我们人类吃东西就是大家吃完会把它那个食物会在你肠胃里面消化，然后过一阵子才排出嘛。但因为我们人只有一个胃啊，除非你有你知道做过一些手术，你可能有割过胃，那你就可能有一个胃在你体内，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胃在别的地方之类的。但是一般人来讲，我们通常只有一个胃嘛。那就算你是大胃王，好不好？小林那叫什么？小林什么？忘记了。反正日本有个大胃王，他可能也只有一个胃嘛，对不对？不然他就不叫大胃王，他叫双胃王、三胃王啊、四胃王。那通常我们就不叫大胃王，我们称呼他为只牛，你知道？因为牛好像有四个胃吧？牛几个胃？然后牛呢有四个胃呢，它的食物会在那个胃里面。哎，牛真的有四个胃？干，我好屌！我怎么会知道这种知识啊？我刚刚这是牛的胃，根据维基百科，牛的胃你有四个胃，依据是。依次是瘤胃、网胃、重瓣胃跟皱胃，四个胃基本上重叠在一起，而非前后哦。所以它的胃有点像是它会把那个食物放进去嘛。你如果把玉米放进去的话，它有点像在蒸馏，你知道玉米酒的那过程，你知道吗？因为它会放在那边，然后放一阵，等它发酵还是反刍，我也不知道牛到底是怎么。运作它的身体机能，反正它消化那个食物是很花费力气的嘛。然后你知道玉米它是谷物嘛，它谷物上你放久了它会有气体嘛，就是你有腌诶，各位有那个酿造过东西吗？你如果酿造过东西，也不要酿什么东西啦，就是你如果腌过泡菜的话，刚才我跟你讲啊，人生的知识从哪里来，我以前绝对不会知道为什么牛会有气体，你知道吧？吃玉米会有气体这种东西。但我现在因为我有曾经腌过一些什么，我很久以前腌过那个什么德国泡菜，什么泡菜，你知道吗 ？Sriracha 还是什么，忘记叫什么。然后后来还有腌过一些辣椒酱，不是特别好吃。但是你知道你在腌的过程中，你要定期哈、哦，每也不用，也不是说多定期，但是大概一天两天你要去帮你那个玻璃瓶啊、哦，给打开一下，因为它会有气体。通常那个腌的东西，通常就比如说你要腌那个泡菜的话，你就把高丽菜洗净，然后晒干嘛，晒干之后，然后切碎切小，然后塞到一个玻璃瓶里面，玻璃瓶里面，然后加那个你知道吗？盐水，然后盐水的比例大概是4%还是5%，我有点忘记，还是2.5%，我不太记得，好像依照你那个要腌的东西去做调整。然后辣椒也是一样，你如果是刚刚腌那个德国酸菜的话，就是用那个高丽菜哦。应该是高丽菜，我不太确定。那我记得是高丽菜，因为我只做过一次东西，后来只有我在吃。我的家人好像不是特别喜欢吃那个东西，所以我自己把那一罐给嗑完，那我觉得有点不爽。然后辣椒酱也是，辣椒你就是把那个看你喜欢用朝天椒或什么椒，但通常一般来讲你可以混合嘛。但大家最近那个苏丹红很严重嘛，你可以如果你担心食安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做辣椒酱什么其实蛮容易的，老实跟你讲不难、啊、你就把辣椒洗干净然后晒干、啊、最近天气很好应该很好晒，晒干之后、你把那个地头去掉嘛，然后看你要多辣，你就把那个辣椒、通常是整根放进去腌应该可以啦，然后腌了然后就放在玻璃瓶里面，然后把那个咸水盖过去，然后你就找一个阴暗的角落，通常是你的那个厨房的那个琉璃台下面、啊、以前很多阿公阿嬷阿伯啊，之后他们都会偷腌东西嘛，也不用，可能他们也不是偷腌的，反正就是腌东西嘛，他们就会放在阴暗的角落里面，因为好像主要原因是因为腌东西你不能让它温度太高，温度太高的话它好像会很快就坏掉，或者是它腌制的过程，它那个让那个里面的那个益生菌发酵的过程不够完整的话，那个东西就容易发霉什么的，反正就不太好啦。那天气热的话，你放在那个琉璃台下面，它会比较凉嘛。啊、天气冷的话，你放在琉璃台下面，它也是比较凉嘛。因为，冬暖夏凉吧，对不对？琉璃台下面可能就是这样的空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睡在我房间里，我不睡在琉璃台下面，因为它冬暖夏凉。我反而觉得我的房间他妈夏热冬寒，是不是？可能还比不上我家的琉璃台。 所以那个泡菜可能睡得比我还好，你知道吗？所以呢，泡菜在腌制的过程中，它会发出很多气体，大概平均每天，甚至天气热的时候，你可能早晚都要把它打开一下瓶盖，然后让它那个气体排出，然后再把瓶盖锁回去。那如果你不做这件事的话，要么就是你那个瓶子会爆开，要么就是你过几天要开那个瓶子，你会觉得非常难开，所以你最后只好在上面戳洞，让那个气体排出之类的。那这个就是腌制泡菜的过程。那我在想，牛吃的东西是菜嘛，对不对？它吃那个青草啊，它吃那个玉米啊，是不是？它会在它胃里面，你知道吧？它也不会马上消失，它可能在它胃里面反刍啊，然后四个胃跑来跑去，然后可能两三天，应该不止哦，可能三四天，它那个食物才排出嘛，是不是？妈的，我只有一个胃，有时候我当天吃的东西可能都不会当天就出来了，可能要过一两天。那如果我那天最近你知道吗？或者是你各位吃没什么吃什么水果，吃很多肉啊白饭，然后吃一些什么炸臭豆腐、炸鸡排，然后你没吃什么蔬菜，你没吃水果的话，那你吃的东西可能会在你胃里面，哎呦，待很久，哎呦，是不是？那牛的话可能也是一样吧，那个东西在它胃里面待很久，所以那个气体，其实这样讲真的是人跟牛没太大的差别。如果你肠胃里面东西排不出来，你可能会一直想放臭屁吧，对不对？那牛可能是这样子吧，因为牛吃玉米嘛。你如果不知道的话，牛其实不应该吃玉米，牛应该是吃草的。但是因为玉米养的牛特别肥，油花特别多，所以美国牛通常都是用那个玉米来喂啦，是不是？但不得不讲，玉米的那个谷饲的牛，他们就俗称是谷饲牛。谷饲牛真的比较香，你知道，它有那个就会比较有个牛的那个油花的味道。但是每次我在吃那种很油腻的那种牛肉，我觉得是 OK， 这是谷饲牛，它大概不是什么多健康的牛吧。那据说好像纽西兰跟澳洲很多是草饲的牛，你如果去全联买牛肉的话，你可能会看到它会标啦，那你可能可以自己稍微注意一下。我其实有稍微比较一下味道，其实的确牛那个草饲的牛肉，它那个好像肉会比较柴一点，或是那个味道是比较不好。所以总而言之呢，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吃美国牛，那美国是你知道牛肉出口大国，畜牧业，那因为美国牛太便宜了，所以其他各国可能要竞相的仿效它，所以很多国家也可能在养谷饲牛吧。好像除了什么智利跟纽澳之外，我还不知道哪边还有草饲牛。那就算草饲牛它会放屁了，那谷饲牛它放的屁更多，要吃玉米嘛，是不是？啊，说不定它放出来的屁不是屁，而是美国波本威士忌，有可能，因为波本威士忌也是用玉米酿的嘛。所以呢，大家为了吃牛肉，只好让忍受这个全球暖化，然后让我们现在三月的时候有31度的高温可以享受，仿佛我们现在是夏天一样。你看吧，这就是全球化贸易的这个优点，是不是？我是不知道今年夏天会到几度啦，干。这几年的夏天真的是越来越热，台北市真的是不是人待的地方。看台北市，看去年夏天的台北已经有点像火炉了，真的是。其实内湖还好，但是如果你往市中心走的话，哇塞，你真的感觉到那个风真的是进不来，然后全部的几乎所有室内空间都是开冷气，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个好像叫热岛效应还是什么东西，就是它热的东西会越热，因为它盆地嘛，然后热上升，然后空气外面冷的空气因为被外面的山给挡住了，它进不去，所以台北市就会更热。去年台北市好像已经有39度还38度，我有点忘记了。40度近在眼前啊，各位，谁叫我们这么喜欢吃牛肉呢？是不是？所以呢，这边要跟大家讲什么东西？哇塞，这个这礼拜还有去做什么事情？我这礼拜有去乐悠讲一次 open mic。结果现在开始算是就一个礼拜会去讲一次 open mic 啦，就是也不能说是重拾我对这个单口喜剧的热情 passion 什么小的，但是呢反正就是现在大家我发现乐悠悠算是比较好报名的，那然后我就会去报，看会不会讲完之后就很难报了，因为毕竟你知道主持人德楚是不是跟我们算是有点私交嘛，嘿，其实每个主持人好像我都认识，但是呢其他地方可能真的要报你就是很难报啦，乐悠悠真的相对是比较好报，但他的观众数的确也没有那么多，但他现在已经养出一批比较忠实的观众，所以也算是不错。那我也是据那个德楚跟那个静伟他们两位你知道吗，乐悠悠的老前辈跟我讲的， 因为我其实真的最近蛮久没去，我也不知道最近状况怎么样。不过我这礼拜在乐优市，好像那个效果好像跟上礼拜比，好像有点落差。上礼拜，上礼拜是上礼拜，对，上礼拜我好像有在乐优，上礼拜，我有点不记得了，反正应该是上礼拜吧。对，可是你们现在听到的是上上礼拜，所以那随便啦、啊。上上礼拜在乐优市的时候，那时候虽然人比较少，但是那时候观众好像可能比较可以互动的。可是也不能说，就是上上礼拜好像我做比较顺啊，这礼拜好像就做的没那么顺了、欸，所以这礼拜好像就比较有点卡卡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写的东西怪怪的，对不对？但是呢，其实还是蛮特别的，因为我这礼拜去乐游看，发现有一个人讲话，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声音很像我在讲话，而且他呈现的样子也是一种有点糜烂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也是那种高高戴眼镜，他长头发。他名字好像是他的本名，我也不太记得。然后他也蛮高了，比我高。那个表演者，我没有看过这个人。就他一上台讲话，然后他那种颓丧的气息，然后他讲话那个声调，我就想说，干这个人怎么讲话这么像我、啊？然后我好像看没多久，就有人过来跟我说：“哎、欸，他觉得上面那个人跟我很像，你知道吧？”然后我就想说：“干，真的、欸，我也觉得，你知道，所以不是我的错觉。”然后你知道，当你用第三者的角度去看一个跟你很像的人，你会觉得有一种违和的感觉。因为我以前在表演的时候，人家都说我这个人很颓丧啊，或者是你知道吗，站上台就好像那个感觉，就那个脸就让人觉得你好笑啊，然后那个气质就让人家觉得好笑啊。但是某方面讲，你在讲我讲了我写的笑话其实没那么好笑，所以我只能靠其他那种外部的诡异的东西取胜啊、哦，就是我的这个 persona 之类的。但是我其实自己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颓丧的人，我真的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虽然说我这样讲有点没什么说服力，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其实相对来讲算是蛮乐观的，你知道吗？因为正常来讲，一个很颓丧的人应该什么事都不会做吧？是不是？他可能不会像我那么积极的，每天还走在路上走路散步什么。我现在每天平均可以走5000步、欸，我跟你讲。以一个没有固定工作的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吧。妈的，如果你们没有工作，你们可能整天待在家里，然后顶多去你家巷口的全联或 Seven 买东西吃，或者买菜吧。但是我他妈的，我告诉你，干，我昨天就走了7900步，然后我今天现在才7点，我已经走了5300步。哇操，根本就是走路之神嘛！我这个月走了平均走了5268步。上个月走了啊，上个月比较少，4933步，再上个月又少一点，不过平均每个月都有个快5000步啦，每天哦。所以说呢，我觉得我算是蛮健康的一个人了。但是你知道，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自己的感觉嘛，那你自己的感觉通常会骗你嘛，是不是？所以说人家才说要以明镜，那什么铜镜为镜，是不是？那个谁讲的？唐玄宗还是唐太宗啊？什么有？他有三个人当做镜子，是不是？那我他妈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只好去乐游看。突然看到有一个人长得跟我很像，然后讲话也跟我有点像，然后我看他表演，才发现，干，原来我平常表演是这副德性哦！哇操，真他妈，真他妈的，看了真的让人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没有活力，或者是真让人觉得有一点。有点 meta， 那个叫什么？有点诡异，就是这个人真的是很不像，就是会出门来表演的人的那种样子。然后我就看那个表演者在台上，然后他就讲他的笑话，他还用老二笑话当开场。我操！我真的讲，仿佛看我年轻的时候的样子。然后他讲的是他打手枪的东西啊，我有点忘记细节，反正他就是老二笑话嘛。然后他讲就算了，然后他还搭配他的手势，你知道吗？然后中间再讲一段，然后最后好像收尾，好像也是用老二笑话收尾，就是仿佛看到，真的跟我有点像啊，对。然后他表演完之后，我也跟他说：“哎，你的风格不错。”我说：“哎，你的表演风格不错哦，什么小？”我们跟他小聊一下，然后他跟我说：“对，他说他朋友有跟他讲说他的声音跟我很像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看他，我说：“对，我也觉得你跟我有点像。”然后我在跟他，我刚走之前，我跟他补了一句：“我跟你讲， 这种风格很难做。他说没关系，反正他就做自己。然后我想说干，我也是做自己，所以才很难做嘛，是不是？做自己永远都是最难做的啦，跟你讲。除非你去工作，你要做自己啊，笑死人了，不要闹了好不好啊。你平常上课的时候同学跟你讲话，你要做自己啊，怎么可能，是不是？你跟老师报告的时候你要做自己啊，笑死人了啊。你表演的时候大家都来坐在台下看你啊，看你做自己啊，啊你做自己想要怎样，是不是？想要穿着内裤到处乱跑，然后没事就抓一下鸡鸡嘛，这是做自己。不过我也是蛮做自己的啦，对啊，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他妈到现在还是那么 的你知道默默无闻。哎，做自己真的是最难做的。不过期许那位表演者继续加油啦。不过真的是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才发现，干，原来我平常是这个样子哦，真的是很难，难怪我做起来那么的，真的是如果前面没 几句不好笑的话，真的很难再听这人继续讲话下去，因为实在太颓丧了，你知道吗？对，所以呢，想必留在这边的各位一定是被我的笑话冻得捧腹大笑吧，我在想应该是笑到你们的笑破你们的小肚皮吧，不然的话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原因你们会坐在这边继续聆听我这边讲的屁话，讲的噼噼啪啦的。对，不过呢，乐悠悠不错啦，最近去乐悠悠看到固定几个面孔，我觉得蛮好的，主要是看到德叔，因为德叔主持人嘛，对不对？然后再就是静伟，静伟是常看到，对不对？静伟好像固定都跑乐悠悠跟二三吧，但是蛮认真的，有时候看他那么认真，他都桃园跑上来，因为他住桃园嘛，青埔，然后坐火车坐高铁上来，然后去表演，我觉得你看住桃园这么认真，那我住内湖骑车过来20分钟，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来讲一下，是不是？对啊，不过 有时候真的觉得好像真的每个场地的那个给人家的那种 vibe， 就是那种氛围 vibe， 大家知道 VIB vibe， 就是给人的那种氛围真的是不太一样。小的场地真的是你好像真的要比较更注意个人的每一个个人的感觉啊。如果是大的场地，就是像二三那种的场地的话，感觉你的那个表演的那个段子的完整性好像要再更强一点，就是你那个表演的感觉好像要再更好更完整一点。对，也有可能是因为二三的那个舞台比较高还是怎样，还是观众比较多，所以你比较没办法注意到一个一个人还是什么小的。最近我好常看到那个一些比较资深的演员有发那个中立有个场地啊，好像叫笑乐亭吗？还是什么亭的？我有点，因为我没去过，我是看到大家的那个动态有发，他们说那个场地就比较小而美，然后比较有那种当初 underground 卡米蒂那种还在地下那种氛围。我好像是看豪哥写的吧，那个黄义豪写的，还是哦也写，我有点忘记谁写的，反正就看到一位前辈写，然后我觉得哦，你知道，其实真的大家，我其实真的讲实在，二三真的有点像是主流的。有点像是主流观众会喜欢的，干，可是我这样讲好像我在把他们分门别类，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好像二战的东西你又不能太，好像真的就是要比较可以比较完整的，就是你已经试过有中了段子然后拿去试会比较表演起来会比较好。那卡米蒂的话，因为它有分大厅跟小厅嘛，我上次有去 open mic 是去小厅啊，大厅我其实到现在还没有表演过，呵呵，因为我上次就去的时候刚好就是去小厅，我他妈咖啡厅开那么久我一直都没有去到大厅，我可能要去报一下 open mic， 因为他的 open mic 也不好报，你知道，对啊，所以小厅我那时候讲我觉得氛围蛮好的，有点像真的有点像就是巴德路卡米蒂那种感觉。大厅的话，就我以前看观众的感觉就是比较，他会比较分散一点，他可能的确是表演感会比较强吗还是怎样，我也不确定，可能要去演了才知道，对啊。那小的场地，对啊，像这个礼拜可能要去呵呵吧，要去呵呵讲，是吗？应该是这礼拜，我不太确定他的时间，我可能要看一下，因为我是等那个他们那个主持人跟我讲，那个小一点的场地的确氛围会比较，该说是温馨吗？还是说比较可以去试？哎，应该说他比较可以去试哈，因为你试的话没中哈，你可以针对 一个一个观众去把那个场子想办法拉回来。因为你想想看嘛，啊，一个场地如果只有20个人，那你对着你前面的那一两个人互动，那等于是那一个人旁边的三四，甚至他的那个周围的四五个人都会就是被那个人那个氛围，你知道吗？进到那种现场的氛围嘛。啊，你随便只要互动两个人，那基本上已经是快要那个场地快要一半的人，突然你知道，突然好像要、欸、融入那种表演的那种氛围里面，是不是？那如果今天场地有100、200个人的话，那你跟一个人互动，那其实后面的人根本听不到你在讲什么，所以你的互动那个扩散性好像就比较弱一点，对啊，所以你就更可能要吃你段子去表演，对不对？对、啊。不过话说回来，妈的，我段子真的是啊，真的是烂到，也不能说很烂，但是很多半成品的。我最近又在开始回去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就看我以前怎么写这种有趣的。这是莫名其妙的东西，你知道？我就是看我以前写的那种，以前好像写很多没头没尾、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时候看以前写的东西，你就觉得，干，我真的是神经病。就是你知道，看就是看这个，但是它又有点像是你的那个人生的一个脉络。就是，然后我这样讲好了，我那时候写了一个，该说是笑话还是什么？那是我小时候看到。就是我们家以前小时候住在那个松山区，然后比较像是那种巷子里面的那种地方，那种几巷几弄的那种一楼的那种很老旧的公寓里面，然后后面就是那个防火巷。啊，以前你知道台北市其实巷子都蛮脏乱的，会有那些老鼠啊、蟑螂爬来爬去都有。然后因为我们家是一楼嘛，有那种厨房就连着那个后面的那个巷子，所以有时候会有老鼠跑过来，所以我们家就会放那个粘鼠板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我那个写的那个段子就是，哦，我看到一只老鼠被粘在粘鼠板上面，然后我就把那个老鼠当成我的宠物来养，就是我把它取一个名字叫做比利什么小的，然后中间就是后面就是我跟那个老鼠的一些噁爛的互动，因为它粘在老鼠板上嘛。那如果你有看过粘在老鼠板上的老鼠的话，你其实现在应该很少，现在好像不会用这么残忍的方法。以前真的是粘鼠板粘老鼠，然后干，其实粘鼠板粘老鼠真的是蛮病态的一种杀老鼠方法。以前的老鼠药好像不太好用，是不是？以前真的很多粘鼠板，而且是路边的杂货店都会卖粘鼠板，而且还有小板、大板型的。我记得我小时候超常踩到粘鼠板，因为我们家那时候真的是太多老鼠了。然后你小时候脚踩到粘鼠板，如果是刚放那还好，如果是放很久的粘鼠板，干，上面会有死掉的蟑螂，哦，干，你小时候踩到你真的是会有阴影，你知道吗？对啊，所以这种经历可能是不是大家不一定会，如果你是出生比较好的人家的话，可能不会有这种经历啦。对啊，那我们家大概就算是从一般人吧，或者是算是比较穷吧，小时候是穷吗？好像也没有到很穷，对啊。我也不知道我家到底是什么阶级啦，但是反正就是跟那个老鼠在粘在老鼠板上的老鼠互动，那我还叫名字，比利，你怎么了？然后还吱吱吱吱，跟我笑。然后我就想，我以前怎么会写这种东西？然后那是我2019年写的，那时候我才刚做喜剧没多久。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不会写这种东西了，就是这个算是从以前小时候回忆里面去。就像是讲一些故事嘛，什么？现在真的不会写嘞。现在真的就是我看到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东西很奇怪，拿出来讲，或者是我遇到什么事，我现在遇到的事情拿出来讲。我现在就不会去写我小时候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因为太难去呈现这个东西。然后我记得这个东西，这个笑话好像以前讲，好像效果也普普通通吧，我印象中。对，但我现在再去看这个东西，我觉得干这个东西好好笑、啊，然后又很想要再试。但是不过这礼拜乐悠悠，上礼拜乐悠悠。就是来不及死，我写另外两个东西，新写的，然后旧的东西就来不及死。其实这也是我跟那个静伟讨论，然后他跟我讲，他觉得他也是很多东西想试，但是现在五分钟好像时间不太够，或者是说你也不可能全部都试新的东西，你要试一些有把握的，不然的话观众可能会，因为你知道新的东西其实大家也不知道会不会笑嘛，对啊，所以如果你试新的东西试一个没笑，通常一般来讲老手会用一个旧的来 旧的段子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段子来救场啊，对啊。那我以前的做法是我全部都写新的，然后如果很烂的话，我就全部讲完，最后把这个烂摊子丢给主持人处理啊。我以前是会这样做的，因为我觉得他妈的弱智嘛，我会觉得我自己新写的东西好屌。你知道新写的东西有点像是赌博，就是你不知道它会不会中，有点像是在，也不能说是乐透，它可能就跟打棒球一样吧，就是你可能新的东西有三成的几率会中，然后如果你写新的东西，你写了三个，然后只中一个的话，那合理嘛？因为三成，通常我们写，我写通常都会，如果我要写新的东西要死的话，应该不是说新的东西，如果我有五分钟要讲的话，我通常至少会有三段的小的那种段子，小的笑话可以去死、啊、然后如果三个里面假设三个都是新的的话，然后三个全中，哇干，那真的是这什么几率啊，这是三乘乘以三乘以三，这是27分之1的几率，妈的这个中了你真的是可以去刮去买一个那个刮刮乐来玩的，我跟你讲几率太低，往往很少有三成三个笑话全中了，可能很真的几率很小，通常两个三个中两个你就已经要很开心了，三个中两个那一天就是一个很棒的夜晚了，因为那也是九分之一的几率啊，三个中一个算是比较有可能的，因为就三成嘛，对啊，最没大联盟最佳的那个打击者也只有三成的打击率，就是他上场的时候有70%的几率会被解决嘛，是不是？那三成就是他可能可以打出安打，那如果写的好的笑话，那可能就像一个安打吧，那如果写特别好的笑话可能就像全垒打啊，全垒打也是各位也知道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嘛，对啊，所以以前都会有这种想要赌大的，就是啊干我大老远跑来我五分钟我全部写新的，然后如果中两个我就很爽，中一个就觉得还 OK， 但是比较有可能的几率是三个都没中，你知道三个都没中其实也是蛮有可能的，三成三成三成，三个都没中的几率不知道是多少，三分之二，所以是7×3次方，是不是7×次方不知道多少，77，干我不知道，干我数学好烂哦，妈我小时候真的数学没认真念，我那时候小时候的时间都去念别科，对啊，所以哎，真的是，可是你说真的要多试好几场嘛，好像现在没有那个诱因去试好几场，你知道又怕说你太认真，你会把那个目前好不容易涌起的这个热忱又你知道太挫折又浇熄，这也是蛮有可能的，对啊，反正就慢慢来吧，慢慢讲，对吧、啊、每个礼拜试一天的 open mic， 稍微看一下这个，其实现在真的很多表演者，而且有人是很认真的，就是每天去讲，每一场都去讲，干真的很屌哎、欸！对啊，其实现在环境真的是比以前好蛮多。现在你看，至少有在 run 的 open mic 场地，这样子仔细想起来，北部可能就有至少四五个吧。哎呀，虽然不是每个不一定每个礼拜都有，但是可能可以跑的大概就有四五个，可能还不止哦。哎呀，那你看之前新竹也有，但我不知道现在新竹还没有。然后桃园也有嘛，对啊，台北市是还是最多，然后听说最近好像有其他地方想要开新的场地，对啊，也是蛮多点开花的，对不对？对啊，嗯，啊，刚我讲到这边突然不知道下什么评语，多点开花，哇，把命中，真是一个漂亮的这个投注的机会啊！刚我在讲什么？这个最近我干什么好事啊？你知道，就这样讲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这该怎么讲呢？我最近看到那个和平公园啊，对，我还是天气好就会去和平公园走一走嘛，是不是？然后最近越来越可以体验到，就是我以前会看一些书哈，然后有些伟人，他每天都会固定做一样的事情，就是他比如说有很多伟人是教授嘛，然后他做自己的学问的研究，现在很多哲学家是这种生活，然后他的生活就是白天就是固定时间起床，然后固定的抽一斗烟斗配一杯黑咖啡， 跟一块可颂面包呵呵呵之类的奇怪的早餐。然后吃完那个早餐之后，他会在10点钟的整点时间出门，拿着他的小拐杖跟他的那个小圆帽，在一个乡村小径上面散步个20分钟，到他任教的大学里面去教书。然后教完4个小时的课之后，他就会走一样的原路回家，还是说他会先经过咖啡厅，然后喝个咖啡，再走一样的路回家，然后度过他一天，每天日复一日这样过他的日子。然后以前看这种生活的人，我觉得干这个人真是他妈死和尚，是不是？就是明明是一个知名的学者，我刚刚讲的是那个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生活，据说他是以那个每天生活准时啊，就是细算到每一分刻，就是每一分每一刻的那个时刻表的一个行程的那个行程规划家吧，或者他是个学者嘛，是不是？但是他有写一些妈没人看得懂的书嘛，是不是？我以前就觉得这些人是神经病，你知道吗？对，那我现在开始也不是每天，但是我偶尔会去走一样的路线，我发现其实偶尔走一样的路线还蛮不错的，你知道吗？有时候你走一样路线反而会看到一些不同东西。当然不是说我是他妈的伟人或什么小康德 blah blah blah， 对，我写不出那种然后这么逻辑深奥的东西，甚至我连看都看不懂，我必须老实跟你讲。但是呢，你知道你每天去走一样的东西，你其实会发现到那个地方会有一点点些微的不同。它大体上来讲它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它会有些微的不同、哦、比如说和平公园，你知道内湖，我现在很常走的是内湖侧的和平公园，那理由当时因为我他妈住在内湖嘛。那内湖侧的和平公园呢，如果你有去走的话，你发现它其实现在墙上、哦、它现在都会有些墙面是让人做涂鸦的、哦、因为以前很多那种你知道吗，英文字什么叫做什么 graffiti 吗，还是什么的 graffiti 还是什么，我也忘记了 G 开头的，反正就是那种美式涂鸦，以前都是那种很嘻哈的人会拿那种喷漆去路上乱喷啊什么小的。以前其实台北市还蛮多的，尤其是西门町一带、哦、甚至我记得我以前曾经有在一个地方看了一个蛮酷的，那应该是我还在银行业工作的时候，应该是16年，还是我记得是蔡英文要选总统的第一还第二年，忘记竞争者是马英九还是他是第二任，跟那个忘记是跟谁竞争的靠北，反正就是他要选的时候，那一阵子我常常骑那个安和路、哦、然后我记得好像是那个信义路跟安和路口吧，他那边转角有一栋楼、欸、是那种很久老的很老的那种，也不能说很老，但是就是以前那种商办大楼，可能他会叫什么你知道吗，续那种商办大楼叫什么续尾商办大楼或是续尾商业大楼之类的，然后那个字是用那个标楷体写的，然后那个墙壁上是那种二丁挂那种会有点剥落的那种墨绿色的那种瓷砖，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然后那种骑楼，然后地板是那种碎石子的那种灰灰的那种石头，然后可能早期会有游民睡在那边或是乞丐那边要钱，但现在可能被赶走了的地方。然后他因为为什么会记得那个原因，是因为他那边曾经有一幅画，那他是利用那个因为那个墙面是那个小瓷砖你知道吗，但他不是很小，好像是方形的瓷砖、欸、的那种墙面，所以那个人喷漆的人很屌，他直接在上面喷了一个马赛克版的蔡英文，而且你一看就知道那是蔡英文，因为就是一个短头发然后眼镜、啊、然后就是一个像素风格的蔡英文，然后在我每天上班下班一定会经过的路口上面，在那个安和路，我记得很清楚是安和路，忘记是信义路还是仁爱路的交叉口，反正那边那个转角到了一个蔡英文在那里，然后他在那边好久，应该快有快一年，后来才被慢慢别人喷漆上去给盖掉什么的。所以我其实小时候蛮喜欢看那种喷漆的东西，甚至我还曾经想过要不要去学，但后来发现那个是违法的、欸、你要被抓到的话你要赔钱好几千块，然后你还要把那个东西复原什么的、哦、那甚至 我开始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时候，他已经是那个台北市那个，你知道吗？摄影机监视摄影机很普及的时段了，对啊，所以这个文化已经有点慢慢没落了。那可能是我小时候是最流行的，就是他们好像会说他们会拿喷漆去，他们好像叫什么轰炸、炸街还是什么，就是炸，你知道爆炸的炸，然后街道的街啊，这个词当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意义啊。那现在在巴勒斯坦可能就是不同的用意，但是在我小时候听说他们叫炸街，就是拿那个喷漆去喷那个到处的东西啦，对。然后那时候觉得那东西蛮酷的，所以稍微看一下。那现在我这几年的确是台北市干妈的，就是该说好或不好呢，你知道吗？台北市的确，对，就是我这几年啊，从我20岁到30岁这段时间，我真的感觉的确台北市规矩是越来越多了。然后你说它整齐嘛，的确是整齐啦。你说它比较有规则规矩，大家比较文明，或者是比较，你知道吗？守交通规则或什么的，的确是啦，对不对？但是呢，它好像也少一点那种，少了一点乐趣吧，对吧？以前还会有那种摊贩、小吃摊嘛，在一些骑楼啊卖东西吃。我记得以前东湖有一个我蛮喜欢吃的那个小吃摊，它就不见了。对啊，那是因为后来我才知道啊，因为后来台北市就强烈的取缔这种流动的那种小吃摊，要把它集中在一个地方，不准它在随便任何地方，就算那家店家跟当地的那个，比如说门口那个就是那个小吃摊跟那个门口的店家有些协议什么，他们也不准，反正就是全部你一定要有店面就对了。所以很多小吃摊那时候收掉，或是一些老一辈的不摆摊也是这个原因，你他妈的摆一个小摊子小餐车、有多少钱，对不对？可能就租一个菜市场的摊位的价钱，一个月可能不到10000块，那你租一个店面的话，随便少说都2-3万起跳嘛，至少20000起跳，而且还有其他固定成本，对不对？所以很多摊位小吃摊那个时候就不做，应该我记得也是差不多10年前的事情。然后你知道台北市也是现在机车格很难停嘛，因为对啊，反正就是整顿嘛，是不是？然后人行道很多，当然一定有人喜欢啦、对不对？那我看了也觉得啊，一半一半啦、但有时候觉得有点太无聊了，就是这个城市有点死气沉沉的，对啊。不过想必很多人不会认同我的看法，是不是？他们觉得我他妈是一个没有文化的野人，对不对？不过呢，对啊，你如果去看早期台北市的一些照片，你会觉得我、干这个城市是很有活力的。现在大家都是没有什么生存的空间，以前的人可能还可以摆一些摊子去赚一些外快什么，现在比较想了，你去送外送吧，是不是？然后你车子还不能乱停，乱停的话还被那妈开罚单，今天跑的单就钱就没了，笑死了。对，所以说某方面讲，城市越文明或者是越有规划的同时，它会越让底层的人越来越窒息，对啊，我是这样，我是有这种感觉啦。不过呢，话说远了，说回来，就是有时候经过那个合体，它现在会有一个区域在规划给让喜欢喷漆的人喷。其实你想一想还蛮讽刺的，因为其实喷漆的那种街头涂啊，街头涂鸦好像叫街头涂鸦吧，就是很难 graffiti 好像很难有一个那个漂亮的字词。反正街头涂鸦它原本是一种反叛，一种很嘻哈，然后是原本是一个黑人文化嘛，就是黑人在都市里面，布鲁克林区或是哈林区，他们活得很窒息，然后借由这种半夜在路上喷一些东西，然后做一些那个宣泄吧，然后有点像是你在一个巨大的城市里面呐喊，想要让大家看见你在这个地方啊、你知道吗？然后喷那种，通常他们的那种图案都会有点讽刺，不然就是喷一些英文字什么的。像之前的那个谁啊 ，Banksy 嘛，他也是，他可能算是比较另类，因为他是英国嘛，但是他可能也是很早期就开始在喷漆。然后记得好像还有很多其他的，以前早期很多，我好像看过这个类似的纪录片吧，好像一个是什么巨人，然后会写什么obey 什么的，什么尊崇啊什么的，对啊。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 invader， 我那时候好像看过一些，小时候看过一些纪录片在讲这些故事，其实蛮有趣的，对啊。 那它本身是一个很反叛的文化的东西，结果现在被全部规划在台北市和平公园的某一个墙面上面。哎呦，从这个成功路到这个成美桥，成功桥到成美桥中间这一块白色的区域的这个地方，这边就让你们这些小朋友，这些爱玩的人，去喷你们喜欢喷的东西嘛，是不是？反正你们就爱喷嘛，对不对？就给你们喷。但是，我跟你讲，这是真的，这个喷完之后三个月后全部把它盖掉，全部再用白漆给盖掉，然后再强迫复原，然后如果你要再喷的话你可以再来。所以说它不管喷多漂亮的东西，因为曾经我在那边看过很漂亮的图片，但是基本上它过三个月一季它就是会灰飞烟灭。我他妈看那个安和路那个蔡英文我大概看了快一年吧，对吧？然后其实他也其实讲实在话，那个丑不拉几的房子，然后也是一个有点类似鬼楼的东西，也没人管，然后他喷一个漆在上面，让人觉得哎呦很特别。而且他又不是说乱喷一个不雅的东西，他是喷的是你知道台湾的总统，或是那时候可能是候选人，或是一个政治人物，你知道他某方面讲他可能是喜欢这个政治人物，然后象征一个希望吧，是不是？或者是象征一个寄托，喷在墙上，你知道的那种感觉。他也没有什么好或坏，你知道吗？但是他就是一个违法行为啊！结果这个行为全部某方来讲被移到这个和平公园，有时候想一想还蛮讽刺的。所以说，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经过的时候，有时候还会看到一些很漂亮的图，但现在最近我去经过，已经看不到那种很屌的图了。因为干讲实在话，如果你喷那个很屌的图，你花了一个心力，然后你吸那些，我有记得那个喷漆是有毒的，他们通常都要戴一些口罩或是那种 N95 之类的东西去喷的。然后喷完你那么辛苦，然后站在那个墙前面拿着那个然后喷的空空的这个铁热式喷漆，或者是我也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喷漆，然后你满头大汗，脸呼吸你知道戴着口罩呼吸不过来，然后口罩被那个汗水给浸湿，你身上都是那个喷漆的那个漆，你回去那个衣服可能也很难洗，然后你甚至你全身沾的都是，然后那个东西有毒，然后你在喷的时候，又有一堆人在那边看东看西的，然后你好不容易喷完你的 masterpiece 在那边，然后你想说啊，真的太美了，希望大家未来可以看到我这个东西。然后结果你回去你日常的生活，你可能被叫去其他国家出差，或者去南部视察那个工厂出差一趟，好吧，出差一趟回来就是啊，再去回去看一下我喷的那个 masterpiece 啊，就妈的已经被盖掉了，上面写的是王阿明爱孙小美，爱你一万年，然后用很丑的油漆在那边写字，然后旁边还有人画老二，另外加写几个字，写说强奸他、干他妈之类的这种脏字。我跟你讲，如果是我，我也不会想着去那个鬼地方喷的。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现在那个和平公园那边的那个画面哦。现在我记得我最近去经过那边，我就看到一个就是我看到一些很好笑的东西，那应该很明显就是国中生或是高中生写，因为上面写闭嘴快来打炮，然后写完之后下面写禁止晕船啊，什么小的，我记得上面很多什么不要晕船只想爽之类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才发现哦干，对耶，好久没有听到晕船这个词，就是应该这样讲哈，如果你们各位没有在接触一些以前的那种情色产业的东西的话，你可能不知道晕船这个词它的来源，还是说你们应该知道晕船这个词，然后在这一两年，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年轻人，还是反正应该不是我们那一辈的人啊，好像应该是在30岁以下的人非常流行晕船哦。我们只是原本只是玩玩，但我居然就晕了，所以我像晕船了，我是晕船了吗？或什么小的晕船这个词然后蛮广泛的被运用，甚至有一些你知道一些网红，他明明就是感觉就是比我老一点或者是跟我同年纪的，他也会用这个词，然后我也想说这个词在我们以前好像不是这个用法，现在好像在讲晕船就是讲你原本只是当作儿戏的一场感情，然后你太投入了。那以前我们会讲他认真的，就是他玩真的，或者是他动情了之类的，这种你知道吗？不够耸动有趣的词。现在的妈，大家都要讲晕船。不过其实用晕船这个词倒也是蛮 感其实还不精准。你知道晕船这个词它原本来源是就是一般的这种寻花问柳的这种人，然后他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那通常是酒店小姐，这是最典型的，不然就是那种在卖的那种，你知道，不管是按摩妹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或者是你知道，反正就是特种行业的小姐。通常你爱上这种人，都我们叫他晕船，他晕船。然后通常这个字出来就是很严重的词，因为晕船的人非死即伤。OK， 因为，哎，还需要讲吗？因为酒店小姐，她虽然营造出那种感觉，然后你以为她就是对你什么很好，什么让你活在一个虚幻的空间里面。但实际上他要的是什么？就是金钱的交易嘛。你们两个就是，你知道，花钱买温暖，你知道，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这个之间是没有什么真感情的，就是我们就只是，你知道，付钱了事，你知道吗？我享受东西啊，然后你享受金钱之类的，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你晕船的话，通常就代表，通常晕船都是男的，就是通常都是那个男客人晕船。然后对那个酒店小姐什么动了真情，就他就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然后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酒店的消费其实在我们以前那个时代还蛮贵的。我印象中，我那时候有一个朋友蛮喜，我有朋友真的很喜欢去，但我自己真的是不太喜欢那种氛围。因为你知道酒店就是有点类似你在一个 KTV 包厢，然后会有小姐来什么小，然后你朋友跟你就会住在同一个空间，然后你朋友就会开始对那个小姐上下洗手，会有一种觉得，一定要在这边大，就是大家都看得到我的地方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好像不是特别喜欢那个文化，你知道？但是呢，我有朋友真的，尤其是那种二十出头，然后刚甚至他是那种做业务的，以前啊。通常是做业务的朋友很喜欢去，男生啊，对，尤其是男生很多那种做车子的业务啦，就是保险的业务。但是他如果是男生，就是他的组长跟组员都是男生的话，他们可能会去那种地方。那他如果常去的，甚至喜欢一个人，他说：“哎、欸，我最近好像喜欢谁？”那个通常我们看到就是赶你晕船了。我跟你讲，兄弟，不要当火山孝子，因为通常去那个地方，通常一趟至少五六千起跳，五六千可能还算少，可能破万吧。那是十年前的事情吧，我印象中，这很扯，这是什么鬼地方？然后其实你也不能干嘛，吃一些水果盘的也能干嘛？对啊，不过有些大老板喜欢去酒店瞧事情，反正它就是一个商业空间，对啊，就是。然后如果你爱上里面的人，那你真的完了，快点出来吧。那为什么叫晕船？是因为那些小姐都是下海的，这也是我后来看到的，就是他们说那些小姐通常她做特种行业。就是从良家妇女，你知道吧，下海嘛，是不是？对啊。然后下海了之后呢，就会有客人来嘛。那客人来到海里面，来到这艘船上面，他原本只是过客，结果他去晕船了，他下不来了，然后他就永远被冻结这个海上，直到这艘船开到公海去，妈的，他就完了，因为这边是公海，你他妈的。可以被就会被这个人任人宰割，你知道吗？是一个目无法纪的地方。就我所知，好像晕船是这用意是在这个地方了，对啊。然后我现在看很多网，甚至网络上的人都会用晕船，我就想干那如果真的晕船的，现在如果真的去特种行业，你知道寻花问柳晕船的人要叫什么？马火山孝子吗？还是什么？还是就叫他傻逼？干。他喜欢上酒店小姐，妈的傻逼这样子，那怎么的？这样，这语言的进化真的蛮有趣的。你很难想象，这国高中生会知道"晕船"这个词。看他们有去过林森北路的那种什么其他的那种包厢酒店里面，我真的很怀疑耶，好奇妙啊，对啊。然后看到"晕船"这个词这么广泛的在运用，就觉得。哇，语言真的是很博大精深的。某方面讲，也是有可能是因为现在东西你不够耸动，好像很难去让人觉得，或者是说，我好像很久以前听过一个段子，就是语言这个东西它是有层级的。 但是因为现在太多耸动的东西在刺激我们的脑中的那个多巴胺什么小的，就是你现在随便看什么东西都很激烈嘛，哎呦干嘛我他妈的，就是抖音那种就是很快速去脉络，然后就是快速的有点像是一直给你刺激的，一直给你笑点，一直给你胖曲的那种影片嘛，因为它可能只有30秒，所以它快点把能给你的东西快点给你，所以它就很快速切换那种蒙太奇的手法去刺激你的大脑，让你觉得哦看得好过瘾什么的。那可能是因为这个文化之下，你用太简单的字词啊、哦，我认真了啊、哦，认真就输了，这种词有点太不够强烈，你知道？所以就直接用，好像人家强烈是不是？他妈的，我跟你讲，我们直接用晕船这两个字，他妈的啊、哦！我原本只是想要找一个炮友，结果居然晕船了，妈，原本只是想跟他，你知道吧 ？EH2S 之类的，结果居然他妈我晕船了。有没有想要回冲的？有没有想说这个家伙茶温有点太高了，结果居然晕了，这杯茶我不得不一直喝下去了，喝了还想再喝，妈的该死的东西、好奇怪、可能我有年纪，可是我该怎么讲呢？对啊，他真的要把所有字词都推到最极限才够让人觉得耸动，对不对？才够让人引起他的注意。对，他说哦，我认真了啊，你认真怎样？哦、我平常上班上课也很认真啊，是不是？啊、没有，我对一个人认真了。哦，是啊，认真了啊，怎样？啊，不是本来就很认真吗？我他妈打炮，妈约炮也很认真啊，认真怎样？啊，没有啦，我有点喜欢上他、啊，怎样？你怎样？你怎样？啊，就是我讲出来、啊，讲出来、啊，什么的嘛。我晕船了，妈的！所以他的对象是特种行业的人嘛，是不是？啊，随便啦、啊、对啊，大家开心就好了，是不是？语言啊，博大精深，是不是？好了，这一集 Podcast 讲到这边，我们下礼拜见好了。谢各位，他妈的，真的是不要晕船，真的不太好。对啊，大家不要太，还是要克制一下自己，好不好？谢谢各位，拜拜。